是所有其他宗教里面唯一的一个，就是在他的教主发生事件的时候，同一个时期的人还活着的时候，就有正式的经典记载下来的。哥林多前书写在什么时候你知道吗？公元大概52年、53年左右，哥林多前书就写出来。保罗在第三次布道旅行的时候把哥林多前书写出来，大概那个时候是公元53年左右时间。公元53年是什么意思？公元53年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今天按照教会历史的推算的话，主耶稣大概是主后33年，或者有人讲是30年，因为牵扯到那个计算日期的问题。也就是说，主耶稣钉十字架之后20年之内，哥林多前书就写出来了。这句话代表什么意思你知道吗？换句话说，哥林多里面所写的这些事情是当代的人立刻可以查证的。你知道第一本佛经啊，记载释迦牟尼的佛经，据释迦牟尼死后多久才写出来？释迦牟尼大概是主前600年就已经诞生。第一本写释迦牟尼传记的是第一世纪的时候，相隔了600年，那里面所记载的一些事迹没办法查证。穆罕默德大概是主后600多年，一个主前600年、600年诞生的一个回教的一个负责人，他的传记是他死后大概将近180年才第一本出来。换句话说，同代的人也不在了。基督教的圣经，这个不是我们讲的，这已经是历史调研都在考古都出来了。保罗写哥林多前书的时候，公元53年、54年，与耶稣基督同一时代，看着耶稣被钉十字架的人还在的时代，保罗就这样子写，复活是一个真理。换句话说，如果保罗写的是错的，保罗写的是假的，立刻可以被推翻。保罗写的这一句话，我再跟各位讲，读哥林多前书第15章，那里面是教会初期的信条，请你看哥林多前书第15章第一节，这边保罗所讲的其实是第一世纪的一个信条。保罗说：“我们弟兄们，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知道，这福音你们也领受了，也靠着站立得住。”换句话说，在当时的教会界里面已经有一个福音的基本雏形，就是你要讲福音，你是讲什么事情。这里面说什么呢？并且你们若不是突然相信，能以吃受我所传给你们的，就必因这福音什么得救。那么福音是什么呢？他说：“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是什么？第一什么？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怎么样死了，而且埋葬了。下面讲什么？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到这个地方其实是第一世纪的时候所有基督教教会里面的公认的信条，就大家相信基督为我们的罪死，而且死后也埋了之后怎么样还复活了。这句话不是在耶稣死后100年、200年之后已经没办法去考据当时的事情来讲，是在当时就可以，在当时所有的人都在。而且保罗写哥林多讲，你如果读使徒行传你就知道，保罗在哥林多传福音的时候，犹太人是追着他不放的，是跟着他的。如果保罗所讲的是一个不存在的事实，立刻被推翻。换句话说，你要推翻耶稣复活的这件事情，在当时来讲是有绝对的可能性的。历史是严格的，是延续的。2000年后的今天，怎么去证明2000年前的事情？感谢神，历史不是中断的，你回到第一世纪的背景去了解嘛。如果第一世纪第一手资料的人，他们是最有能力去反驳的人，却不反驳，那么对我们来讲是一个 hint。 请注意再看下面，不单单只是只有这样子哦，请注意看第五节，基督复活这件事情怎么样？显给基法看，然后显给12个使徒看，后来一时显给怎么样？500多弟兄看，其中一大半到如今还在，却有已经睡了的。保罗这句话什么事情？什么叫做一大半到如今还在？这句话意思是什么？还活的意思是什么？你去问嘛，保罗去问嘛。我现在写给教会的信，我告诉你们基督复活这件事情，保罗曾经说是基督曾经一次显给500多个弟兄看，其中一大半还活着。你如果不相信的话，你去问。这是第一个 hint， 给我们看见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这样一件事情，让我们看到在同一个时代，基督耶稣同一个时代的时候，教会就做这样的宣告。 而且这个宣告其实是教会的一个根基，也就是说如果基督没有复活，基督教就没有。那敢宣称基督教复活，基督已经复活这件事情，保罗说你们去查，你们可以去查，这是第一个。怎么查呢？为什么要去查呢？啊，这里面有几个，也许有的人听过，不过我用比较快的时间谈这个问题啊。基督的复活这件事情啊，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包括罗马人犹太人的历史资料里面都记载说，他们都相信耶稣死了，钉在十字架上是死了，他们也都相信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耶稣的尸体不见了，耶稣的尸体不见了。换句话说，我们常常讲空坟啊，空坟是什么意思啊？啊，有人讲说基督教是一个空坟的记号，空坟的记号。我告诉你，从2000年到现在来讲，所有人那个时候死的人坟墓都空了。空坟表示在第一世纪的时候，就在主耶稣钉十字架之后三天之后，主耶稣的坟墓空了。坟墓空的意思就是尸首不见了，尸体不见了。而这个尸体不见的这件事情，基本上是大家公认的。基督又讲复活了，犹太人和罗马人不一定承认复活，不过他承认尸体不见了。圣经里面有没有记载？有啊，你看马太福音，请你看马太福音最后一章。马太福音的时候怎么样讲？请你看马太福音27章。犹太人呢、啊，其实他知道耶稣曾经宣告过说我死后三天又复活的，耶稣在世的时候也曾经很明确的讲他死后三天要复活。换句话说，他们把耶稣钉死了，可是现在最怕的事情是什么？就是钉死的这个如果复活了，那个后来的麻烦就更大了。所以犹太人怎么讲？所以你看，你是马太福音27章62节讲，次日就是预备日的第二天，祭司长和法利赛人聚集来见比拉多。这个次日其实就指那个安息日，那个预备日，那个其实是逾越节那个时候安息日预备日那个第二天，法利赛人聚集来见比拉多说：“大人啊，我们记得那诱惑人的，这指耶稣了，还活着的时候曾说三日后我要复活，因此请吩咐人将坟墓把守妥当，直到第三日，恐怕他的门徒来把他偷了去，就怎么样？”就告诉百姓说他从死里复活了，这样那后来的迷惑比先前的怎么样更厉害了。你们发现这边事情，犹太人知道，犹太人知道有这个危机，就是耶稣现在死了，钉十字架了，还没有到三天，可是如果三天后他曾经讲三天后复活，所以我们现在得把尸体给我好好看好，因为万一不看好的话，不对不见的话，以后的麻烦更大。请你跳过来看第11节，他们去的时候，看守的兵，这个他们是指门徒，门徒看见耶稣复活做的事情，看守的兵有几个进城去，将所经历的事都报给祭司长。所经历的事就是看见那个天子下来，大石头移开，然后耶稣复活这件事情。祭司长和长老聚集商议，就拿许多的银钱给兵丁说，你们要这样说，夜间我们睡觉的时候，他的门徒来把他偷去了，倘若这话被巡抚听见，由我们劝他保你们无事。兵丁受了银钱，就照所吩咐他们的去行，这话就传说在犹太人中间，直到今日。换句话说怎么样？尸体是不见的，兵丁来就复活了，可是犹太人说你们不要说复活了，你们就说你们晚上睡觉的时候门徒来把他偷走了。哦，这个反话编的还真是有够差啊！你睡觉的时候你还知道谁把他偷走了？你如果知道是门徒偷，你不会抓，你应该讲说我睡觉的时候有人把他偷了啊，这样就比较有智慧，你就不知道是谁偷了啊！你睡觉才知道是他门徒偷了，那是太离谱了啊！换句话说，在第一世纪的时候，在耶稣那时候，就罗马人就相信，大家都知道尸体不见了，也找不到了。但是到底谁偷了？尸体怎么会不见呢？尸体不见有好几个可能，我跟各位讲几个可能。第一个可能，这是所谓新派的人讲的，就是 liberal 的。自由派的人讲，为什么尸体不见呢？是因为耶稣啊没有死，这是真的啊，他们是这样主张啊，耶稣没有真正的死，耶稣其实是受了很大的伤，所以后来到了半夜放在坟墓里面，那个风一吹一凉，耶稣醒过来了，醒过来了之后呢，一看怎么把我放在坟墓里了，就自己就爬出去了。爬出去之后呢，因为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面子，因为门徒们都说他会就是跟随耶稣，现在都自己被打成钉成这个样子了，所以耶稣就自己躲起来了。 这是从理性的角度来解释耶稣复活啊，他们宁可相信这样子也不相信耶稣复活。你们看过那个 The Passion of the Christ 那部电影没有啊？耶稣被打成什么样子，你看看皮开肉绽那样子的一个人钉在十字架，你看他那个钉下去没有。我跟各位讲啊，钉十字架的人从来都不是因为钉在上面流血过多而死，因为十字架你钉在上面啊，这个手流的血有限，很容易就干了。钉十字架的人都是窒息而死。什么叫窒息而死呢？一个人的重量，我讲大声点，挂在三个点上面，有人讲是挂钉在这里，有人讲挂钉在手肘上面，那到时候他们去考证好了，一脚挂在几个上面。你知道一个人的全身重量在这个三个上面的时候，你一挂了一段时间之后，人就会往下坠嘛，人有重量，人往下坠的时候，你就是你的心胸中就压制在这个地方，你就没有办法呼吸，所以钉十字架的人只好再撑起来。你的手脚已经被钉了，你却必须把你自己撑起来，撑起来你才能够呼吸。但是你痛啊，因为你这个地方是受伤的，那你只好再下去，再下去之后再撑。钉十字架的人都是到最后你撑不起来了，没有力了，撑不起来了，就是，所以它是一个很残忍的刑罚，就是这个刑罚是把一个人就是让你慢慢折磨而死，这是十字架要做的一件事情。所以你就明白为什么当主耶到了下午三点的时候，那个兵丁来看，那三个人都没有，就把那个两个囚犯的腿打断。为什么把他腿打断你知道吗？腿打断之后他就撑不起来了嘛，他本来还有腿三个力量去撑，腿一打断之后他怎么撑呢？撑不起来就很快就死了。到了耶稣跟前一看，耶稣已经死了，用枪一扎进去，流出血跟水来。这个他们医学人去研究，插在心脏附近会有血流出来，其实有水流出来，那个其实不是水，那是包在心脏外面的一些囊膜，这些液体，这个液体整个碎掉了。你从某个程度来讲，耶稣承担世人的罪孽，那种污秽肮脏，这让他心都碎了，所以耶稣是死掉了，所以他们才不打他的腿，就把他从十字架上拿下来。这些 liberal 的人就宁可相信说耶稣没有死，所以耶稣基本上来讲，你看他把两个腿打断了，没有打断耶稣，只是挫他一枪，挫他一枪流出血跟水，所以他也没有完全是去把他下来放里面，所以到了半夜，他就耶稣这个阴风一吹，那很凉的自己爬起来。你不了解一个处境，你要了解当时犹太人的坟墓，犹太人因为在旧约的律法里面规定死尸是不洁的，对不对？在律法里面规定死尸不洁，所以犹太人的埋一个死人不像我们中国人埋在地底下，犹太人的死尸都是埋在洞里面，就是山洞里面放进去。那么为了避免死尸这个不洁的影响，所以犹太人他一定在这个洞门口堵一块大石头，这个大石头做一个阻隔的一个作用，这样子避免不洁。那你大石头怎么能够吹过来那么大，怎么过来？所以他们就在墓旁边挖一个斜坡，所以是一个斜坡下来。这个斜坡挖下来以后呢，对不起啊，我小时候画画不及格的，你们忍耐一下。所以他就滚下来，滚到这边之后就跨到这边来。换句话说，你如果要推开石头，你得逆向的往上推。耶稣已经被打成那个样子了，然后就钉在十字架上面六个小时，然后放下来，半夜醒过来，从里面爬出来，再一个人把这个大石头往外推，推推推推，推出一个洞，迅速的出来，因为怕石头滑回来。然后外面那些兵丁睡着了啊，所以耶稣移石头的时候，他们真的睡得好厉害，什么都听不见。然后耶稣就自己一个人啪啪爬出去，也不知道爬哪去，浑身都是伤成那个样子。你知道 liberal 的这些神学家宁可相信这样子，他也不相信耶稣复活了。你就看见一个人如果他被这个世界神弄瞎了眼睛的时候，他的可悲的状况。所以我想如果从理性的角度来看，这个的可能性是极低极低极低，几乎可以说是没有。那么如果这个可能性是没有的话，耶稣的尸体哪里去了呢？那当然被偷了嘛。第二个可能就是被偷了嘛。那第三个可能呢是什么？第三个，你基督徒讲复活了嘛，对不对？还有没有第四个可能？你还想不想想到第四个可能？如果你还想不出来的时候，你哪天如果想出来你跟我讲，你如果还想不出来的时候，我们就用排他法。第一个，这个可能性是没有；第 第二个被偷，被偷谁偷呢？那两种可能偷，一个是耶稣的友，一个是耶稣的敌，对不对？友跟敌都有可能偷。那么先讲敌，如果是敌，敌包括哪些人呢？啊，敌包括罗马人啊，包括祭司长啊，包括那些公会的那些人呢、啊？为什么要偷耶稣身体？为什么要偷耶稣尸体？他们偷耶稣是有什么好处？有好处，这叫什么？这叫先下手为强嘛！啊，与其等你们偷，不如我先偷。我偷了以后怎么样？你们再看，耶稣复活了，嘿，我就把他抬出来，没有在这里，所有的谎言立刻解决，对不对？所以他们当然有可能偷啊，他们先偷嘛，他们偷完了之后，门徒没得偷了。门徒没得偷的时候，门徒以为复活了，门徒就很高兴，五旬节的彼得站起来，耶稣已经复活了。哎，祭司长说，不要急，不要急，不要急，在这里，在这里，教会就完了嘛。但是从整个的历史事件上面来讲，从来没有看见他们曾经把耶稣尸体抬出来过。而且我们也有足够的合理的推测，如果他们真的偷了，他们不会放过那一个见证耶稣假复活的机会。所以敌偷的可能性极小，因为为什么极小呢？因为既然他偷，一定有目的，有目的而他却没有拿出来，这个不能够解释。那最有可能就是耶稣的朋友偷了。耶稣的朋友偷是谁呢？耶稣的门徒了，或者跟过耶稣的这批人呢？他们偷耶稣的身体尸体干什么？当然制造一种假象啊。跟了耶稣三年半了，花了这么多辛辛苦苦的，结果我们钉死了，太没有面子了。那我们就制造一个耶稣复活的现象，如果我们能够制造成功的话呢，至少挽回一点面子。好，如果这个动机是存在是成立的话，那么我们做这件事情总要有一些目的嘛，对不对？好了，你制造了耶稣的复活，不过就是要创造一个基督教的信仰嘛。那么这些人如果真的偷了耶稣的尸体的话，他们到底有什么好处啊？人做一件事情总要有一些正面的效果吧，不为名总为利嘛，对不对？尤其是这几个人明明知道耶稣没有复活，因为尸体是他们偷走的，所以他们是在一个谎言之下。既然要为一个谎言做事情，一定要为名为利嘛，要不然要干什么呢？那么你现在回过头来看看整个的教会历史里面，包括使徒行传里面记载，请问一下彼得约翰这些跟随耶稣的人，他们有什么名什么利？每门口的时候，彼得说：“金银和银我都没有，唯独我奉拿撒勒人名叫你起来行走。”有名吗？除了我们教会里面人认识他之外，别人也不认识啊。彼得是谁呀、啊？动机上有问题，好处上没有。再来看看，三天前彼得才三次不认主，门徒们都跑掉了。有什么样子具体的理由，在短短的不到72个小时的时间之内，这些人突然间胆大起来，而且还知道有人在把守，他们敢去这样做？他们在用了迷魂香，所以让那些兵丁都睡着了，然后他们再去偷，偷了之后还藏起来。再问一件事情，你知道在教会历史上面来讲，所有跟随耶稣的这11个门徒，包括后来选出来的马提亚，除了老约翰一个人最后90多岁终老死在以弗所之外，另外11个人全部殉道。彼得被倒钉十字架，马太被用剑刺死。有没有人会为一个谎言，自己明明知道的谎言，却愿意付上生命的代价？而他什么也没有得到，得不到名，得不到利，什么也不要，却要用生命的代价换上。从理性的角度来看，有没有人愿意这样做？你说可能有神经病可能会这样做。有没有可能耶稣的12个门徒都是神经病？那么你看看彼得写彼得书信，看看约翰写约翰书信，像不像神经病写的？去推论，去想，我们就从理性的角度里面来看吧，来看有没有可能是他们偷的呢？如果是他偷，他怎么不拿出来？如果是他偷的话，他为什么愿意为这个谎言去死？他到底得了什么好处？从理性的角度里面无法解释。如果这两个解释都无法满足的话， 会不会就剩下一个，只剩下一个可能性呢，就是复活呢？那么也许你会觉得说，那也不过就是个可能性了。好了，如果只是一个可能性，我再告诉你几个事实，这几个事实恐怕你不从复活的角度里面，你要用更大的脑筋去解释。根据联合国的统计啊，你知道现在全世界的宗教里面人数最多的是哪一个宗教你知道吗？是哪一个？回教。我告诉你，最多的人数是基督教，全世界大概有将近四分之一的人口是基督徒。而且我再告诉你另外一个数字，这个宗教里面所有的人数比第二名第三名的宗教合起来人数还多。我们中国人有时候觉得说，佛教好像人应该最多哈，其实佛教人数没有那么多。以普世性来讲，基督教人数是最多的。我们台湾比较落后一点，在信仰上3% 稍微低一点点，所以我们有很大的工作的空间啊。你不要看见这边人都不穿鞋子，你要看见这边人都没有鞋子穿，懂的意思吗？啊，你不要看见说，哎呀，主啊，这边又大又难，都没有人信主。你要看说，主啊，感谢你，因为你看得起我，把我放在这个地方，让我有这么大的合唱要我去打。基督教是一个人数最多的人口，基督教人口其实，我觉得你如果从真理的角度来看是很自然的，因为神愿意万人得救，不愿意成人嘛，上帝给很多的机会嘛。你知道这个今天最大的一个宗教的人口刚开始的时候是什么样子，你知道吗？我们讲刚刚讲保罗写信的时候讲说，基督复活显给基法看，显给雅各看，显给门徒看，末了显给我看，后来一时之间显给500多个弟兄看。我告诉你，从圣经的角度里面看，基督的复活从来没有一次向不信主的人显现。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这句话也就是说，在第一世纪的时候，绝大部分的犹太人跟罗马人没有看见耶稣复活。在他们的观念里面来讲，基督教的这位教主，拿撒勒人党的这位耶稣被钉死了，充其量他们就是说他的尸体不见了。那个时候耶稣的尸体不见了，谁 care？ 谁是耶稣嘛？小人物啊，家里的一个跟渔夫在一起的一个木匠的孩子，有什么了不起？绝大部分的人的观念里面就是耶稣已经钉死了。大概有一些人的流传他的尸体不见了，那么犹太官府是说有人把他偷了，那至于是怎么偷了，为什么要偷了，我们也搞不太清楚，反正就是不是一件大事情，就是耶稣复活了这件大事对于所有不信主的人是不知道的。那再看看耶稣基督教刚刚开始的时候，那个时候的处境是什么？犹太人那时候是亡国的，对不对？是被罗马人统治的，他是一个亡国的情况之下。而基督教，也就是那个时候称他为叫做拿撒勒人党的这个宗教，在当时犹太人的环境里面又是被犹太人逼迫的，对不对？因为耶稣被钉死了嘛，他是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然后呢，教主死了，然后呢，传福音的是谁？传递这个讯息的是谁？耶稣的12个门徒，12门徒怎么样？那打鱼的了，税吏了，暗杀党了，中下阶层没什么知识的人，这批人传福音，传一个大家都没有看到教主复活的，又是我们在亡国之下的一个奴隶的一个情况之下的一个信仰里面，还被人家抵制排斥的一个信仰，有什么生存的空间呢？我们撇开神的作为，从理性的角度里面来看看，基督教有什么生存的空间？比较合乎理性的结果，应该是基督教就瓦解了，对不对？可是事实呢？事实上，在使徒行传，保罗在世的时候，就已经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已经传到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罗马，传出去了。用什么传？主后第一世纪、第二世纪、第三世纪，基督徒用鲜血殉道的方式把福音传遣罗马帝国。所以当主后312年，当君士坦丁大帝一夜之间他改教的时候，全罗马境内之内已经到处都是基督徒。这一个亡国奴的被排斥的信仰，教主复活没有人看见的这件事情，怎么可能在这种情况之下，你用任何的情况之下，如果耶稣没有复活，请你找出另外一个更合理的理由告诉我们说这个信仰是怎么传出去的。你读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知道叫做圣灵行传，是不是？圣灵有各样的工作去做，圣灵干什么？你如果读约翰福音，圣灵是干什么？圣灵是为谁做见证？ 为耶稣做见证的。如果耶稣没有复活，你要不要从理性的角度去解释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呢？我再告诉你一件事情啊，你如果说今天耶稣所讲的道理是很好的一个道理情况之下，把它从生命意义的角度里面拿掉的话，请问一下，基督教的信仰里面如果把神拿掉，如果把耶稣基督的那种作为给人的生命的这些部分拿掉，请问一下，基督教的信仰比一般的民间信仰或者比我们中国的传统的伦理道德高在哪里啊？有没有比较高的地方啊？圣经说世人的犯了罪亏欠了神用，我们中国人讲的吧，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我们说圣经说要悔改，圣中国人说什么，过则勿惮改，一样嘛。圣经讲我们要谦卑，中国人讲的吧，难道损谦受益，一样啊，都一样啊。圣经有什么地方特别高超的？你把神放进去就不一样。所以你如果从这个角度里面来看，他们如果耶稣没有复活，他们在传什么嘛？有什么特别吸引人的东西可以让更多的人愿意在投身在这样的一个信仰里面呢？我再跟你讲一件事情，你再仔细的去想，你就发现很有意思，神在这方面的作为很有智慧的一件事情。记载耶稣生平最清楚的是哪几卷书？四福音书，马太、马可、路加、约翰，对不对？其中有三卷叫做对观福音，是不是？哪三卷？马太、马可、路加。马太、马可、路加记载耶稣的生平最清楚。约翰福音其实写的比较晚，约翰福音大概在主后90年左右才写。马太、马可、路加福音三卷福音书大概在主后60年以前都已经60年左右都已经完成了。也就是说，这三卷福音书也是在耶稣同一个时代人还活的时候就完成了。如果整个耶稣基督复活的这件事情是一个教会编出来的历史故事或者编出来的故事的话，你如果在第一世纪你在教会里面，请问一下，你要找谁写耶稣的生平比较具有权威性？找谁写？耶稣的大使徒彼得、约翰啊、雅各，找他们这几个写，应该我想权威性比较强嘛。你们想怎么找马太写啊？圣经里面马太到底做了什么事情？马太就睡在棺上面，后来耶稣叫他下来，跟着耶稣去耶稣家里吃饭，没有提他了。十二使徒里面来讲，这都是小人物呢，怎么找他写呢？马可是谁？巴拿巴跟保罗为了他还吵架，两个人分道扬镳啊。有人说马可福音应该是彼得口述，马可执笔，有人这么主张。如果真是这样子的话，要营造权威的话，那应该用彼得的名字挂头啊，叫彼得福音，那比叫马可福音那响亮的多了。路加是谁啊？这是路加还是个外邦人呢、啊？路加人是住在路加很可能是安提阿人呢、啊，是一个希腊人呢、啊，怎么写耶稣的事情找个外邦人来写呢？圣经为什么这样做？圣经为什么这样感动？找到马太、马可、路加这三个都不是大使徒的来写耶稣的生平。我告诉各位，因为耶稣的事实不需要建立在人的权威上面，他们只需要建立在真理上就够了。因此谁写都可以，只要他忠实的记载，这就是圣经的智慧。我再告诉你一件事情啊，请问一下，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第一个看见耶稣复活的是谁？抹大拉的玛利亚，对不对？这件事情在圣经里面都清楚的记载下来，你知道？我告诉你，如果教会要编撰耶稣复活的事实，赶快把这一条拿掉。为什么？因为在第一世纪的时候，妇女的见证是没有意义的，也就是说，女人的见证是不被采纳的。尤其是抹大拉玛利亚还是一个什么，还是个有罪的女人，她讲的话谁要听嘛？如果教会真的要编撰，要编撰的好一点，因为反正随后彼得约翰就去了嘛，对不对？约翰跑在前面，彼得后来超过他先进去看，讲他们两人就够了嘛。干什么要去记载抹大拉的玛利亚做第一个见证呢？复活就这么重要的事情，结果是一个有罪的女人做第一个见证，圣经为什么要留下这一笔？ 圣经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因为那是事实，因为当时第一个看见的就是他，管你他有没有见证效果，他里面人的那个制度里面造成的那些偏差的结果是不是是重不重要，因为事实上第一个看见他，圣经就这样记载。你看见神很奇妙的手在那边带领，他用各样的方法陈述事实，而不需要把事实建立在一些任何人的权威上面。你如果从这些事情里面去看的话，请问一下你要怎么样解释，就算你不相信这两个人，好，就算他有这里面真的发了神经病了，他们偷了之后不藏起来，藏起来之后，那么你要怎么去解释这些把尸体偷了的人出来传福音，却能够在最短的时间之内把这样的一个人类所需要的讯息的大好的消息的福音却能够传遍传出去，以至于到今天成为全世界最大的一个信仰，你有没有办法解释？从理性里面更合理的解释应该是基督教瓦解。其实像这样的例子在人类历史里面很多，对不对？有一些人自己出来创立一个宗教，没有多少时间之后就自然就瓦解就没有了，可是我们的信仰却存在。这一点是不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思考？这个思考在这个地方给我们一些想法。我再告诉各位另外一个讯息，这个讯息回到第一世纪的见证里面来讲很重要。你知道彼得在五旬节讲到之后一次多少人悔改？3000人，后来5000人，有没有3000人5000人悔改信主？你知道，哎呀，我们今天好高兴啊，说一次布道会有3000人悔改信主多好啊。我现在告诉你一个事实啊，这3000人5000人悔改代表的意义是什么你知道吗？这3000人5000人原来是什么人啊？不信主的人。他们原来是什么人？他们原来是犹太人嘛，对不对？是犹太人。你知道一个犹太人改信基督教的信仰，他要面对的是什么挑战你知道吗？哦，逐出社群。逐出社群其实还是一件小事，因为他们后来可以凡物公用，大家就彼此支援，日子苦一点还是可以过。你知道一个犹太人如果改信基督教的话，面对的是他一生所信奉的咒诅。什么叫一生所信奉的咒诅？犹太人只信独一的旧约真神，对不对？他如果改信基督教之后，他会碰到几件事情。第一个什么？所有的基督徒不再献赎罪祭了，对不对？为什么不再献赎罪祭？因为基督已经一次替代，所以我们不必再献赎罪祭。献赎罪祭是犹太人的什么？律法，律法里面规定的，摩西律记里面规定，他们有赎罪祭、赎罪祭、燔祭、素祭、平安祭，规定这个祭在那边。你不献了，你不献赎罪祭了，你就违背神的律法。第二个，基督徒开始由安息日改为守主日，对不对？这叫什么？这叫违背十诫。十诫的第四诫是什么？你们要守安息日。基督徒不守，基督徒开始怎么样？开始慢慢开始过主日。这边我稍微岔出去讲一点点，为什么我们今天过主日不是过安息日？你知道现在我的安息日会也在批评我们了，为什么基督徒你们现在擅改十诫不得了？神说要守安息日，就你们怎么不守安息日，守主日？你仔细去看圣经啊，我今天没有太多时间，我就讲两件事情给你们了解就可以了。圣经在十诫里面啊，只有两个地方记到十诫，一个是在出埃及记第20章，一个在生命记第6章。这两章里面提到十诫，这两章里面提到十诫，其实十诫里面的内容都一样，唯独对于安息日这件事情的原因不同。在十诫，在出埃及记里面的时候讲说，你们要守十诫，为什么？因为神创造宇宙万物，所以你们要守第七日他安息，所以你们要守，要守安息日。但是到了生命记里面讲十诫，说为什么要守十诫的时候，说什么呢？因为是神把你们从埃及地带出来，领你们出来，所以你们要守十诫。回去查这两个经文，其实这里面已经告诉我们，神要我们守那个日子干什么？不是哪一天呢？重要的是你守这一天的目的是什么？在出埃及记里面告诉我们说，守安息日目的是纪念那位创造的主；在生命记里面告诉我们，纪念那位救赎的主，把他们从将埃及带出来了。所以安息日那天是什么？停下来干什么？纪念那位创造救赎我们的主。所以重要的是什么？重要的是做这件事情， 不是你安息日走多少路了，你安息日不生活了，不检财了，这些是枝节末节。最重要是做这两件事情。今天在我们在主日是不是在做这两件事情？是不是纪念那位创造宇宙的真神以及救赎我们的主？是。所以你为什么你守安息日主日？安息日跟主日不要在日子上面打转。保罗在哥林多书、哥罗西书里面讲，我们生怕我们为了在日子上面这些小东西上面去动脑筋，重要知道是那要干什么。所以今天基督徒，因为为什么我们改成主日？因为复活的主嘛。今日真正的救赎不是只有救赎我们出埃及了，我们谁出埃及啊？我们是从黑暗之中被神出死入生的带出来。所以纪念创造的主，纪念那位救赎我们生命的主。我们的主什么时候救赎我们？在七日的头一日早晨他复活。复活代表什么？从属灵上讲，复活代表，复活代表神接受了耶稣基督的代赎，对不对？耶稣代赎了，神接受了，所以他让他复活了。神如果不接受，你就死在里面了。圣父接受了这个代赎的工作，所以这是我们纪念主日的原因。你知道在第一世纪的犹太人，他们就要违反这个了。然后呢，所有第一世纪的犹太人改信基督教之后，他们就要接受一个事情，就是光守摩西律法是不够的，他们必须接受恩惠的福音。而对于一个传统的犹太人来讲，他们有亚伯拉罕做他们祖宗，他们有神所颁布的律法，已经绰绰有余了。第四个，所有的犹太人在改信基督教之后，他们就在一个很重要的十诫的第一条上面发生了问题了。因为在旧约只能信独一的真神，所有的基督徒信什么？我们昨天讲什么？三一神啊，我们信耶，信圣父，信圣子，是圣灵。所有的犹太人都相信弥赛亚有一位，是哪一位？就是将来要来的那位荣耀那位。所有的基督徒相信弥赛亚有两个身份，一个是以赛亚书五十三章所讲那个受苦的仆人，他先要来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为我们的罪死，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然后主还有第二次再来，再来的时候是荣耀的。对于那个三千人来讲，对于那个五千人觉知的人来讲，当他们在接受基督教信仰之后，他们面对的是这一个整个在原来传统观念里面的原来的翻倒。这个结果对一个犹太人来讲是什么？就是你要用你的永生来付代价，你要承认，因为你完全违背犹太律法。可是这三千人，这五千个人，他们愿意，这是见证。你不要看今天我们信耶稣很简单了、啊，哎呀，我们劝你来举手，觉得像当时信耶稣的情况之下就不简单了。所以你就知道在那个时代里面他们付多大的代价。如果没有遇见复活的主，如果没有遇见一个生命的主，在他们的生命里面没有看见这个真相的话，谁愿意拿他的永生去做代价？今生已经够苦了，有那么多的苦难在了，连永生都要赔上去。今天如果有一个人要你用与神的永恒的关系来交换，你愿不愿意？他们这样做。你从这些存在的客观的事实，你如果撇开耶稣复活的这件事情的话，请问一下，你们能不能够找到另外一个更合理的解释？历史是一条往前行的线，我们从这条线追回到第一世纪，如果在第一世纪的人他们都无法推翻，今天我们怎么推翻呢？两千年来那么多的人想摧毁基督教，都在这件事情上面下功夫，为什么他们下没办法完全彻底的摧毁呢？关键就在这个地方。所以去想这个问题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情。今天有很多时候很多人呢、啊、喜欢在这些事情上面扭曲一些真理，你就去想嘛。我说过护教学是从理性的角度来思考嘛，我们把这些问题都摊在大家的面前，我们很真实的去面对它。那么如果你排除基督已经复活了这件事情的话，你还有没有什么其他更好的解释？当然基督的复活还有一件最重要的证据，就是历世历代所有属糊涂的人用他们的生命证明耶稣是复活的主。因为那个使基督从死里复活的力量，如今也在你在我的生命里面，使我们出黑暗入光明，起死入生。这是历世历代的信徒的见证。 有这样的见证的人才知道说那个复活的主就活在我的心中了。这句话的证据在哪里？请你看以弗所书，这节经文其实很重要，请你们看以弗所书第一章，以弗所第一章说什么呢？第一章十九节，并知道他是指神啊，像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有一个能力出来啊，这个能力怎么样？是何等的浩大？什么样浩大法呢？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怎么样从死里复活？讲得很清楚了，使基督从死里复活的大能大力，如今一样的运行在每一个属乎神的儿女身上，使我们出死入生，从老亚当里面，从老我的生命里面被神整个的翻转更新新造的人。所以有人如果问说耶稣到底有没有复活，除了我们刚刚讲了这么多客观的这些的一些证据可以成为一些辅证之外，我想最主要的 证据是那个活在每一个不幸的人旁边的基督徒，我们的生命告诉他们主是复活的。千万不要让尼采继续那句话意念在我们身上，说他说什么，他说上帝死了，因为我每次看见基督徒我就相信上帝死了。大不得我们所能够做的见证是说，每次我们看见基督徒我们就相信耶稣复活了，那是我们要做的。客观的理性上面可以明白啊，就是我要花一些时间再来讲一件事情。好了，我们讲了半天说耶稣是神，耶稣是复活了啊，是是是，讲了半天耶稣自己到底怎么讲嘛？我们是不是黄袍加身嘛？耶稣自己也没有说他是神，这个我们现在为了要创立一个宗教只好把所有的黄袍都盖在他身上，因为只有他是神了之后我们的宗教才有意义嘛？会不会有这样的现象呢？翻几节经文看看耶稣自己在讲什么哈。请你看约翰福音第四章，约翰福音第四章25-26节，当主耶稣跟那个撒玛利亚妇人谈到完了之后，25节，妇人说我知道弥赛亚就是那称为基督的要来，他来了必将一切的事都告诉我们。下面耶稣说什么？这和你说话的怎么样？就是他。耶稣有没有讲？有啊，他说他自己就是弥赛亚，对不对？请你再回过头来再看一节经文，请你看约翰福音第八章56-59节，第八章56节，耶稣说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欢欢喜喜的仰望我的日子，既看见了就快乐了。犹太人说你还没有50岁啊，你岂见过亚伯拉罕呢？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还没有亚伯拉罕上面讲什么就有了我。耶稣这句话在讲什么啊？我今天如果跟各位弟兄姊妹讲说，各位弟兄姊妹们，还没有了孔子就有了我，我在说什么啊？你们说奥克穆斯啊，你大概是太累了啊，时差可能还没有调回来，回去休息好再来。耶稣就在讲这句话嘛。耶稣那个时代就亚伯拉罕时代多久？2000多年了。耶稣说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这里面的经文其实是表示耶稣的先存性啊，在他道成肉身以前他已经宣告他是存在的。再来看约翰福音第9章37节，我们从35节开始看，当那个生来瞎眼的人被医治好了之后，那个人后来被公会赶出去。耶稣听说，35节，耶稣听说他们把他赶出去了，后来遇见他就说：“你信神的什么？神的儿子吗？”他回说：“主啊，谁是神的儿子叫我信他呢？”耶稣说什么呀？你已经看见他，现在和你说话的就是他。有没有看见？啊？再看一段经文，看马太福音。约翰福音因为强调耶稣的神性，所以有很多这样记载。马太福音在彼得任性的时候怎么讲？马太福音请你看第16章，彼得任性的时候耶稣怎么讲？ 太福音第十六章，请你看第十七节。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对他说什么？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的。换句话，耶稣有没有承认？耶稣没有说啊，西门不能讲话，这大亵渎了，没有。耶稣说你说的是，而且这件事情老实讲不是你可以知道的，是天上的父指示你的。耶稣在许多的这些场合里面，其实耶稣都表示了他自己的一个身份。你记不记得当主耶稣在马太福音里面讲到他医治那个瘫子的时候，